后呢，就是在全本圣经里面，神两次的连续提一个人的名，然后呼召他来跟随。那么这种现象，如果你就是很平顺的把圣经读过去，你可能没意识到这是一个特，但是意识的话，你读经你注意提某一个人的名字，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啊。所以我记得当初查创世纪的时候，我问大家，当亚当夏娃回这个犯罪以后，神呼召他们怎么说？大家本能的就说亚当你在哪里？如果你去看圣经，没有亚当这个字，直接就是你在哪里啊？神没有呼召过啊，在呼唤亚当的时候加上他的名。圣经里边神提着名叫一个人这种事情是很少的。那么连续两次叫一个人的名字，在全本圣经里边只出现过7次啊，那么这7次，4次是在旧约，3次在新约啊。如果你对圣经足够熟悉的话呢，其实你不用去查看，你大概能猜出来这些人是谁，肯定是最重要的啊，非常核心的。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，所以呢，这个系列的之一，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啊，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。那么我给这一次的主题的题目是高高的呼召啊，这是我非常清楚的看见的，也是非常感动的来认识到的。我盼望把这份感动啊，把这个认识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简短的复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在中国的新年里，我们在这个旧历年里边，我们学习你从天上给我们的全新的属灵的知识。在这样一个中国旧历新年的日子里，我们看见你开创的新的时日、新的时代，这是划时代的。让我们看这个新的一年，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你那崇高的呼召和响应你呼召的属灵的伟人，那个属灵的信心之父。我们在这里边去看见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听见你那从天上而来的呼召？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来响应？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蒙福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神啊！昨天在教会有这个方舟团契活动啊，人很多，很热闹。因为昨天是大年初一，大家一起在方舟团契105房间在那里包饺子，庆中国新年。我有一个短讲，题目是“年从哪里来”啊，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知识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新年的来历。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结论，我压着没讲。今天说给在座的听，那么这个结论是什么？原来地上的时间是由天上决定的，阿门。所以我们说时间，我们就觉得是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流淌的啊，就像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”啊。他有一点悲凉的感慨，逝去的生命就像流水一样这样过去了。那么他看见的时间的流逝是地上的，但是圣经在创世纪1章14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啊，是神在天上摆列了 光小光啊，这个星辰，然后呢用来呢这个做记号，定节令啊，分昼夜，所以这些时间都是由天上的，包括地球的年，是地球绕太阳公转造成的。如果没有天上这些星象，我们这个时间概念啊都没有办法来划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那是在哪里写的呢？是创世纪第一章第四天啊。其实创世纪一到六天神的创造中，它是有一个对应，一到三天对应四到六天，第一天创造光，所以第四天创造的也是光，是世上能够为人所看见的这个日光、月光、星光，它是有一个对应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一个对应，这个对应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是神创造天地啊。那么我们来看，神现在启动了一个新的工程啊，一个救赎之功，所以我称为什么呢？这是上帝启动的新的创世之功。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创造，让我们看见的是神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人啊，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出来，而一个新的创造从亚伯拉罕开始。我们要像读创世纪一样去读这一章，我们要从创世纪的角度来理解神呼召亚伯拉罕。所以我下面引了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，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，我要使沙漠变水池，使旱地变为涌泉。我很喜欢以赛亚书，你看这句子何等的力量，你在世上的任何的地方的这个那些诗人，咱们中国的李白是最豪放的，能写出这种句子吗？这是从天上来的，天上的声音，这都是完全对立的光景。生不，然后呢啊，所以这句子都是惊天动地的句子。我一直在想啊，把中国，因为中国是个诗的国家，把中国的诗和圣经里的诗你对比对比，应该给你有很强的震撼。我们都知道李煜的那首诗啊，词啊，虞美人，他最后怎么说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在他的心里，那个痛苦像无尽的长江一样。但是在圣经里怎么说？我有平安如江河。阿们，真的是巨大的不一样，这叫天壤之别。那么好，我们来看看上帝他所启动的创造之功。那么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呼召亚伯拉罕。那么下面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背诵啊，这都是很熟的。我看建英姐妹在不在？
在。
哎，好，请你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神的呼召。
请听神的话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阿们。
阿们。谢谢弟兄姐妹，谢谢神的话语。这几节经文今天不会有时间哈，我们详细的讲。但是这几节经文呢，我们要常常去看。呼召亚伯拉罕就把神的旨意带出来了。我们曾经不断的讲，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，从这里边就能看到啊。所以呢，你要仔细的琢磨这些话啊。呼召的这样一个核心内容是，先是离开你的原初之地，到哪里呢？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然后呢，后面是神的祝福。你要离开和去之后，祝福才临到，看到吗？那么这里面的祝福呢，我们现在正是中国新年哈。中国新年呢，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五福临门，你数数，正好五个福。神的呼召才是真正的五福临门啊！我必赐福给你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，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，五个福字啊！这五个福字呢，在原文中有名词有动词，所以你如果单查是查不出来的啊！你是要把每一个把名词和动词全部查出来以后，跟这个数是一样的啊，这是五福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神首先是要他离开原有的地方，然后走一条呢跟世上完全不同的路，跟随神啊。然后这里边核心的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我要啊，神的祝福，他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啊？那么，所以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，既是呼召，也是要求。那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。我就这样给大家看，这是乌尔啊，这个地方，远的地方就远处的地方你们看不到的，你就看到这个新湾啊，这个新月沃湾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，就是这个像一个黄色的月牙一样，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是这个阿拉伯大沙漠哈、啊，那个现在这个萨克的地方，所以呢，神呼召亚伯拉罕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，是迦南，就是从这个月亮的两个尖尖啊，从这边到那边去，越过这个底格里斯河这边，看见没有？苏三城，这就是底斯铁的那个城啊，这就是乌尔。那么神呼召他到这么遥远的迦南，他怎么走呢？是没有直线可以走的。他必须沿着幼发拉底河一直往上走，然后从这里再下来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条呢跟随的路。在远古的时候，这条路是相当遥远的，是很不容易的这样一条路。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里，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，这里边其实包含着很多的问题。难道在这个加勒底那个地，在那个乌尔所在的迦南那一带，就找不到一个人需要那么远的把一个亚伯拉罕呼召过去吗？可不可以在迦南找一个人 哪怕他也不完全，神不是能做这个一切的事情吗？把他改到好不省事吗？神要有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，把亚伯拉罕召去。那么亚伯拉罕遵命出去之路呢，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路。那个时候又没有 GPS 啊，神怎么让他走过去的呢？是给他一个地图吗？啊，而且到底神呼召的是谁啊？神从何时呼召的亚伯拉罕？神从何地呼召的亚伯拉罕？神最初呼召的是亚伯拉罕还是他的父亲啊？那么神要求离开和人不愿离开这个矛盾是怎么化解的？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次序如何啊？还有亚伯拉罕抵达迦南地的过程怎样？那么这些在读经的时候，你不断的提出一些问题，能带领你更深的来去认识。因为前不久我看见一个视频，是我们这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认识哈，现在是孙东升牧师，他在网上做了一个短视频，大概十来分钟，他就讲大家都搞错了，说呼召的不是亚伯拉罕，是他的父亲，证据在创世纪十一章里，然后后来呢，他父亲死在哈兰了，然后又叫亚伯拉罕过来的啊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好像都是有证据的，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理解呢？我当时看了以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跟他沟通一下，后来也忙哈，也就算了，因为你就算沟通这一节跟他分享明白了，另外一节他可能又出现问题哈，这都是要神带领他慢慢走的路啊。那我非常相信这个孙牧师在神的手中啊，随着他忠心的侍奉，他会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清楚神的带领的道路。那么这是答案，都在圣经里。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呢，你如何能够读明白圣经，能够准确的得着神的旨意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一定对圣经比较熟悉啊，然后你才能够知道呢，神给我们的这个对某一个问题那个答案是怎么给的，它不是在一个地方给你的啊，那个答案不一定在什么地方。我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啊，亚伯拉罕蒙召之前啊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呢？后面说了，是约书亚第24章，约书亚向这个众民怎么说？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注意哈，他前面有一个前提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那么也就说呢，是神启示给约书亚的，这句话不是约书亚自己编出来的，或者说他对历史文化有很熟悉的研究了解，不是，是神告诉约书亚的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神。大家看地图啊，他首先提到是亚伯拉罕，同时呢包含了他的父亲，他们都在大河那边啊侍奉别神啊，他们侍奉的是别神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神是把他们在异教之地侍奉别神的文化中把他们呼召出来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从啊充满罪恶敬拜那个偶像的地方被神呼召出来的。那么让我们知道神呼召的是亚伯拉罕，要隔很久很久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，我们看到，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七章就是司提反，他在他后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 宣教的这样一个讲道，讲完之后就被打死了。他在讲道的地方就提到，他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不翻译啊，圣经还用原来这个词汇啊，现在都叫美索不达米亚啊，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就是他还。”就是他还在这个地方，哈兰在这里，在这个月亮的这个最高的地方。他们先是从乌尔到了哈兰，到了哈兰就不走了，在那里住了多久，圣经没有记载。当他的父亲死在哈兰以后，神在那里再呼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再从哈兰来到哈兰，啊，是这样一个路线。那么这个过程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？其实神呼召人，神不是呼召一次。每个人，如果你跟随神，你回想你的道路，一定是神反复的来带领呼召啊。包括我们的 Tim 牧师，他就做过这样的分享，神跟他说：“你知我的命。”到中国宣教去，听蒙牧师听了以后就跟神说：“不去，我家里有老父亲，我老父亲年岁大，身体不好。”神不吭声，隔一阵再告诉他：“你去。”他再说：“去。”最后神再跟他说：“你去不去？”然后神说：“难道你不相信我照顾你老父亲比你还好吗？”他就说。后来他回来以后呢，还赶上了父亲最后啊临终的那些日子，包括那个这个整个葬礼啊。所以包括圣经里边，你看呼召到底在哪里呼召的那个彼得啊，好像是在加利利湖边，可是约翰福音呢又说他们是在耶路撒冷这一带，到底在哪里呢？都是。没有人那么乖，一呼召就跟着走的啊！大家个个都是像牛一样拧了头不听话的啊！但是呢，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感动，总有一天把你带到神的家里来啊，带领你走这样一条跟随神的路。那么，这就是亚伯拉罕，他从他住在这个。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那就说呢，他还最开始在乌尔的时候，这说得很清楚，荣耀的神像的显现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斯蒂凡说的最明确，这个过程怎么样？先是在这个乌尔呼召，然后后来到了哈兰，到了哈兰呢，再神使他搬下来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考察中呢，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是神带领亚伯拉罕走了这样一条路，所以他和父亲一起离开乌尔到哈兰。哈兰在那个地方，他的父亲塔拉死在那里以后，神在呼召他再下来。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，就是神一开始说的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所以我前面有一个问题，就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？显然人不能够马上100%的响应神的话，那么首先离开这个本地还能做到，离开本族父家就比较难。他是带着整个家族一起走的，包括拿赫，最后在哈兰那带有拿赫的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显然呢，他是全家都走了。 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走这样一条路是非常难的，所以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内心有一个惧怕，所以最后他离开哈兰之后还带着侄儿罗德，总要有个亲人啊，那个完全孤独的感觉是很恐怖的，你一个人面对一个空旷的然后都是异族的世界，那是真的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。但神就像人要这样的信心，亚伯拉那个时候他知道天上有神护照他，他对这个神的认识也不足，他的信心也不足，但是感谢神他有一个愿意的心，就这样跟着走。所以呢圣经说他是75岁啊蒙召出哈兰，那么那是已经走了一段了啊。然后呢他带着这个罗德进到迦南，这一条路我们怎么来看呢？如果用绝对属灵的眼光来看，你会觉得亚伯拉罕也不是太属灵吧啊，不得本族，舍不得富家，但是神是很公允的，神是很理解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啊，他的那个反应的，所以神并没有一句话怪罪你，你小心啊。那么你看希伯来书的那个评价是很高的，他说亚伯拉罕蒙召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不知是个恐惧的这个状态啊。如果你一句某一个语言啊，芬兰语最难啊，然后呢突然就把你扔到芬兰啊，完全不能沟通，你内心的自信马上荡然无存啊。那么所以他不知往哪里去，不知遇见什么人的过程中呢，神带领亚伯拉罕，大家想想，不知你怎么走啊，然后神说你去离开这个地方啊，那么离开 Scrabble 往我所指的地方去，神怎么指示，这个其实是大家琢磨的，圣经里没有具体说。当你读到我们祷告经常用的一句话啊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神就是这么带领，他不让你把这条路一直看到底啊，告诉你从这里走到蒙特利尔啊，往东沿着401一直走就到了，没有，他让你看见前面一步路，脚前的灯，那么你走这一步，然后仰手望天，神告诉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或者再往左，或者再往右，或者再往前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跟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这句话说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出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在迦南，他没办法知道，他只知道呢神带他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。我相信这是多少年的过程，在这多少年里走一走停下来，因为不知是让往前走还是往哪里走，然后当听到神的话继续往前，那就再往前，一直就是这样一个走的过程。大家想想你跟随神的道路，神没有一开始向你要多大的属天的信心，没有让你怎么样，但是呢在你跟随神，如果你有一个跟随的愿望，神的带领在你身上就非常的快啊。那么当神这样一步一步带亚伯拉罕，当他有一天被神带到了迦南地，他并不知道到了，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 我们看创世纪。创世纪十二章六节，亚伯拉罕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，摩利橡树那里，树丫出现了第一棵橡树。橡树啊，多伦多这一带蛮多啊，但是呢，多伦多市里不多，市里肯定不种这个树，因为它太高大，落一大堆叶子啊，所以呢，你出去玩就能看见橡树叶子很特殊。地球上最大的开花植物就是橡树，最高大，所以它可以做地标。到了那个地方，有一棵橡树做地标的时候呢，神的话从这里跟他说，大家记得吗？在这个士师记里面也有啊，这个橡树啊，神在那里说话，所以都是有这个地标作用的。那么这个神在那里怎么样说的呢？这个十二章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非常重要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这句话表明什么呀？亚伯拉罕，你跟我走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到了。我一直领你，没有告诉你到哪里，到哪里为止。到这个地方以后呢，神说到了，这地就是我指示你要去的地。那么亚伯兰就在那里为神筑一座坛，筑坛呢是一个，这是圣经里第一次筑坛。不是第一次哈，那个谁住过，那个挪亚啊，但是神呼召的亚伯拉罕住的第一座坛。筑坛的意义两个，一个是敬拜，一个是交通啊，跟神交通，跟神建立联系。那么现在地方到了，那么也透过筑坛表达了亚伯拉罕和神的信心。接下来就是在这地为神啊，来在这地来继续的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守望，在这里过下去。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走的信心之路好难呐！大家要知道，乌尔啊，那个他离开那个地方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繁华的城市，就等于呢，神把你从上海呼召出来，然后跟着走，你不知道往哪里去，然后就一直往西走走走，然后走到青海，然后呢，一个青海的一个小地方，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，你是从乌尔出来的，你是从上海出来的，今天城市那个城市 urban 那个词前面就是乌尔的意思。乌尔这个词本身就代表城市，成为城市的代名词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地方，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。然后一到这地啊，怎么样呢？十节啊，我们刚才读到七节，我们跨两节读到十节。十节怎么说呢？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。这是神带领他的路哎。在乌尔没经过饥荒，然后呢，到了神的应许地了，饭都没得吃了，而且饥荒甚大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50年代出生的有哪些哈，经历过3年中国最大困难时期的，可能只有我哈，到现在还有记忆啊。大家别看我这么矮哈，我是没饿死的。我父亲1米80，我母亲比我也高啊，但是我今天还在，就是没有饿死。樊刚也比我也是他家最矮的，他父亲比他高10多公分啊，所以这都是 一个灾难的见证啊。亚伯拉罕到那里遇见饥荒，饥荒就意味着你明天就没饭吃了。我记得那个竹子开花时候，有一歌就唱哈，那个熊猫的宝宝就在那里唱哈，什么那个天上的星星真美丽，明天的早餐在哪里？那是一个非常现实的，所以亚伯拉罕不得已去埃及。你会看见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生活方式，城里人肯定是不放羊的。他为什么改成牧羊人呢？因为他一直走啊，一直走不能种地啊，所以呢，放一群羊啊，可以吃羊肉，可以卖羊，然后成为一些他的生活资源，所以他后来就变成了牧羊人。他的牧羊的人生就跟他这漫长的这几十年跟随神走这条路有关系。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生活方式，举目无亲，随时有风险。他为什么要在那里卖？就是说，我的太太，他让这个撒来说是他妹妹呢？因为他又没有很大的势力，有一个罗德啊，你看后面就知道，罗德比较没用，自己都被掳走了，还要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。然后呢，他的太太又那么美丽啊，美丽就是一个风险，所以亚伯拉罕在这种光景中啊，他的内心如何？我们知道，在创世纪十四章，他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，当时的世界大战，四王五王征战，那世界级的啊。因为四王是在那个地图哈，我们刚才看的地图，我调一下，四王都在这一带，四王都在这一带，他们等于甚至还要靠这边啊，从这边过来一直打过去，因为以前他给四王这边总出大国的亚述、巴比伦啊、波斯都在这边出来。这边是出大国的，出帝国的，然后他们出什么呢？就是挨打。所以呢，四王来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之前是进贡，后来他们不用了，四王就来打他们。四王来打他们，打的落花流水。五个王，这边别看四和五，那四王是大王，这五王是小王，什么索顿、阿摩拉那五个，然后呢，全部。打败，然后亚伯拉罕带他自己全部家丁，也就318个，然后一直追到哪里呢？从这个地方啊，从这一带一直追啊，追得非常靠远啊，都快到了大马色这一带了，追了这么远啊，把这个四王打败，把这个罗德救回来啊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历，我们看见。亚伯拉罕啊，为了侄儿啊，真的是两肋插刀，全部的家丁带出去打了一场圣战。打完这场圣战，我们看哈，这十四章的事，十五章第一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啊，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，对一个刚刚得胜还朝的人说，你不要惧怕。因为神知道人的内心啊，当亚伯拉罕大大得胜啊，报得大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即使他内心不是一个哇，我太了不起了，我现在是世界之王，五王啊，四王五王都不算什么，不是的，亚伯拉罕非常明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他小小一个人一个家啊，那么。他是在夜打败的，是夜袭，所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在回来路上我们一会儿再讲，他遇到了这个麦基洗德啊，神知道他，所以神跟他说你不要惧怕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呢， 还有这个他在战争回来路上遇到了麦基喜德啊，麦基喜德王他本身又是祭司，来祝福亚伯拉罕，跟亚伯拉罕上面记的全本圣经记麦基喜德的话，其实就这么两句啊。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，就这么两句话，非常了不起的两句话。所以圣经有些话你一定要在那句话上看到他的力量，看到他的博大的启示。首先麦基喜德对他说，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你，那意思是你这次胜利不是因为你有你厉害啊，或者你聪明设计了一个夜袭的计划，白天打一定完的啊，晚上别人看不见嘛。但是呢，那么麦基喜德启示给亚伯兰，亚伯兰跟随神这么久，他对神的认识其实是有限的，他只知道这是呼召我的神，我愿意跟随这个神。那么这个神到底是什么神呢？你要知道在古代世界，每个民族或者家族都有他的神，那么他会忠于他的那个神，这个是不困难的。你看看那个腓力士人对大衮也很忠实的，对吧？那个这种忠实不是我们的神所要的，我们的神要你认识他。所以这位麦基喜德跟亚伯拉罕的启示就是你要认识神。这位神是谁呢？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真的要感恩亚伯拉罕的这个灵里边非常非常的敏锐，他一听见这两句话，马上他就被这两句话打开了。哇，原来一直带领我的这位神，他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。然后麦基喜德启示，你的胜利是神怎么样呢？交在你手里，所以呢，你才得胜。因此呢，不是你得胜了，我要祝，是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神应当值得称颂。这个观念也是非常新的，我们今天也常常说荣耀归于神，哎，但是如果做一件觉得好像挺骄傲的事，荣耀归于神，骄傲归于自己，哎，心里还是有的。但是这两句启示你看没有，到后来一直到新约基督教的这个观念都在这里边。然后你看见呢，亚伯拉罕当他遇到索多玛的时候，索多玛王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在这句话里，你看到亚伯拉罕的灵命啊，在十四章的21、22节啊，这个索多玛对亚伯兰说：“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”然后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：“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启示。”哇，真的是感恩，太棒了。那亚伯拉罕听了麦基喜德的话以后，马上就明白，当他对另外一个王啊，对索多玛王讲话的时候呢，一张口就是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，这完全是麦基喜德的话。现在亚伯拉罕他自己一字不差的啊，从他的认识里边重新说出来这句话，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，很了不起。其实有一个挺让人难以忍受的现象，就是大家把神看着了，自己卑微的活在地上，然后把那个神也看得这么小啊，我们真的不认识那位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啊，主耶稣大有全能啊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主耶稣手里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这个要常常成为我们内在的最高的激励。 不是来自于世上的，是来自于天上的，那个呼召也是高高的呼召。所以那个使徒保罗保罗怎么说呢？为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下面有个思考题呢，我今天不讲，我答案给大家有一个提示啊。如果大家明白，好，不明白以后有时间再讲啊。好，很重要的两个内容就在这一页里，立约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两个约，一个15章，一个17章。15章的约和17章的约性质其实是不同的。15章这个立约是全本圣经中的第一个非常这个正式的一个立约啊。为什么说第一个？我没有提挪亚的那个约呢？这是神再一次呼召出来的，我说的这个创世之功，在这里神跟他所拣选的第一个人亚伯拉罕有一个立约，而这个立约是全本圣经中唯一一次把立约过程详细写出来的啊，都需要什么这个牛羊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，还具体写了这个每样劈成两半，一对一半对着一半摆列。你在全本圣经中只看见这一次非常详细的立约过程，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，神把这个过程详细的摆在这里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，让我们看见这个约神和人都何等的看重，这是一个多么正式的约，这个过程都写在那里。而这个约是关乎什么呢？关乎地啊，因为亚这个神一见亚伯拉罕就跟他说，你不要惧怕啊，15章第1节。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。他的原文不是这样，原文是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赏赐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是神面对亚伯兰这样一个已经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亚伯兰已经认识他的神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神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神在他向他的显现和他立约的时候，神说我是你的盾牌，就是你的保护，这句话应对的是你不要害怕。后面一句是什么呢？我把我自己赏赐给你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在十架上承担我们一切的罪，神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。你知道在后来以色列历史上，当你明白神一开始的心就像人这样的来讲出，到后来神再有这样表达，你知道人怎么跟神说的吗？我不要，我不稀罕。那么在座基督徒想想你自己的生命，我想要那种工作，那份工作比我现在工作啊，那个每小时多2块钱。然后神说：“你跟随我吧。”我不要，我要那2块钱。这种事情少吗？啊，我们为了地上的，常常为了地上的一点好处，是那么牵引我们。而天上神，他把自己赏赐给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看都看不见。你要知道整本圣经有一个非常悲惨的启示，就是人的信心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。全本圣经写作在1世纪结束，到今天怎么样呢？又过了2000年， 我们这里最有信心的都没办法跟前面比。你就看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那个生命光景也能看到啊，整个的过程一直到旧约最后一件最最苦的痛苦，就是马拉基书全本圣经神最后要闭口不言的时候，我真的想的好好难过，而且呢，跟神永远跟人还是翻着的。一个男孩见到一个女孩很喜欢他，当他说出我爱你的时候，是两个人决定建立关系的时候，用我爱你三个字来建立一个恋爱的关系。可是当神跟人说我爱你的时候，是决定停下来先不说话了，因为对方完全不能理解他。当神如此跟以色列人说我爱你，原文翻译是我爱你们，我们知道英文里面你们和你是一个词，你也可以翻译成我爱你。然后呢，人把脖一梗跟神说，你在何时伤害我们呢？记得吧，人是如此回答爱过啊。所以那个马拉基书读的让人流泪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，现在神要和亚伯拉罕立约，这是全本圣经中非常详细的写出立约过程的一个立约。然后这个立约呢，我在上面写了，是一个单方面所立的恩约。这个约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预备那些毕生啊，那些要立约，我们中国过去叫什么，叫歃血为盟，真正的约都要有血。所以呢，你记得那个爷是杀了个公鸡还是怎么样，我不记得，一定要有血啊。那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写得很详细，大家下来可以看。这个约呢，是因为亚伯拉罕问啊，我怎么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？神说我用约来向你证明。而这个约最后走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哈，他为什么要严格的这么写这个过程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立约，就是神是 follow 人的一个风俗，这里边有神对人的一个极大的尊重和怜悯啊，我照你们的风俗。往往是两边打仗啊，要战争要结束的话，那立约杀了动物，两个人签好条约以后，双方拉着手，这边摆一半牛羊，那边摆一半牛羊，中间是流的那血，两个人拉手走过这条血路，表明什么样呢？我们俩谁要违约，就像这杀了的牛羊一样劈成两半，我们走过这条血路，我们都沾了这个寄生的血，寄生见证，谁若违约，谁的命如此分成两半。那么当前面把这个立约的过程写得这么详细以后，神怎么样呢？用极大的黑暗遮蔽住亚伯拉罕，然后后面写的是这个有这个然后神把他的这个应许说完，然后呢就是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，当这肉被烧了以后，表示神收了啊。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让你想到什么？云柱火柱啊。然后呢，从这个肉块中经过，表示神走了这个约，人没有走。神说他自己的时候，他怎么介绍自己呢？他说他是 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神甚至要走这条约来向人证明我必履行这条约。亚伯兰你不用走，我一个人走。大家明白一个人走什么意思吗？对，这里面表明的是我承担全责，哪怕你或你的子孙违约，违约的责任在我，你的子孙必违约，那怎么样呢？我替他死，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在第一次盟约里边，其实就在里面把神的信息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单方面的约，是一个神承担所有责任的约。亚伯拉罕，你在这约里，但是你不用守。但是有一个约要亚伯拉罕的子孙守，就创世纪时期的这个约，是神与亚伯拉罕的，在他99岁的时候再立一个约。这个约的全本圣经核心之约15章啊，这个约是最重最重要的。17章这个约呢，就是一个这个有条件的约，我们叫割礼之约啊。在割礼之后，那么这个以撒第二年才出生。所以以撒是亚伯拉罕割礼之后的孩子啊。那么用这样一个来标志呢，属亚伯拉罕的人算为神的子民。这个割礼之约人也不太好理解，为什么要切这样一刀呢？其实简单的说，当神以这个为约的时候，一方面表明你的老我要被除去，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它有一个意义，就在于当你身上带着一个神的记号。保罗也说过这样的话，当然新约里面是属灵的记号。保罗作为犹太人的话呢，他是这个有过割礼的。那么神让所有属他的这样一些子民身上有这样一个记号，你想过没有？很有意思，这个记号只有神知道和你自己知道，没有人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是有割礼的属亚伯拉罕的人，但是你自己知道，神知道。这记号一方面是隐藏的，一方面又是显明的，显明在你的心里，显明在神那里。这是那个约的一个特点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看到呢，亚伯拉在跟随神的路上一点一点的更深的认识神啊，他透过什么这个过程，我在这里呢稍微总结了一下，透过筑坛啊，透过分家，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很难的一个过程，但是呢神最后呢让他怎么样呢，还是跟这个罗德分开了。跟罗德分开才意味着他彻底的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离开这个过程是漫长的，也是艰难的，最后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。立约是在他离开罗德之后才给他的，然后他领受了麦基洗德给他的祝福和对神的启示，那么也领受到了神对他的保护啊， 他两次，我们知道两次亚伯拉罕怎么样呢？都让他的妻子去说是他妹子，以免得他被别人这个杀掉。因为若想娶这个漂亮的他的妻子撒拉，那么如果他是哥哥没问题，如果他是丈夫的话，那过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一定要把他杀掉的。所以他就用了这样一个，大家想想，这是一个男人的耻辱，对不对？不得保妻子啊。那么亚伯拉罕他也是迫不得已啊，但是神也借着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软弱，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他生命中啊非常非常糟的一面。有一个问题，亚伯拉罕这种事做了两次，两次都是神出手相救，神把他妻子给救回来。大家想想，神责备亚伯拉罕了没有？神有没有批评亚伯拉罕？你做的这是人事吗？对啊，在亚比米勒那次啊，第一次呢是在埃及，法老已经把撒来娶去了。神在埃及怎么样呢？你看原文，神是降大灾啊，然后这个法老把亚伯拉罕的妻子还给他，就送他很多东西，他就从埃及回来了。第二次在南地，在亚比米勒那里啊，然后又那已经是那是21章应该啊，很这个很危险了，因为神就要让撒拉生以撒，因为前面神说了一年以后撒拉要生以撒，然后这个时候妻子被别人给夺走的话，那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，那还能生出以撒吗？所以呢，你在这里边看到啊，我们第一次看见神的个性，神的那个20章啊，我刚才说错了，20章第2节啊，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。希拉尔王亚比米勒把差人把撒拉娶了去，但夜间神来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：“你是个死人呐，好不讲理哈！”你看到没有？神急了，啊，直接就去对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都懵了，说：“我没错呀、啊，他说是他妹子我才娶的啊。”然后神说。我做这事是这亚比米勒说，我做这事是守心正守节的啊，不是不知道。你看到神那个迫切，那个着急，上去就一顿卷啊，把这个亚比米勒打懵了。你是个死人呐、啊，你怎么能娶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哈、啊？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哈，今天没时间讲了。前面有一个问题啊，那么为什么要从乌尔这么远找一个亚伯拉罕去？难道天底下只有亚伯拉罕这么有信心吗？啊，神不是没有难成的事吗？啊，非得从那里吗？啊，还有呢，为什么神一字不骂亚伯拉罕？明明亚伯拉罕有错在先，上来就这个来指责啊亚比米勒。你看见后来我就特别的明白哈，我们的神是护犊子的神。你要知道你在约里，你在主耶稣宝血的约里，你是神的孩子，何等的荣耀。 天上的神看顾你啊，这是极大恩典。你从亚伯拉罕领受的恩典中，你知道你有多少恩典。那么你有亚伯拉罕的领受的神的恩典，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吗？愿我们信心同步的生长。亚伯拉罕对神的敬虔的这个顺服，就在于他离弃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是他的长子，在长达13年的时间中，他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这是他亲生的儿子。虽然这个儿子不是撒拉生的，但是那是亚伯拉罕的孩子。那么长时间，就这一个孩子在他面前一点一点的长大。亚伯拉罕没孩子啊，他盼了一生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当时让他离弃的时候，那是一件很难的事。他甘愿为神啊，为了神的这个向他所提的这个要，那么他甘愿能够放弃啊，离弃以实玛利，非常不容易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也看到呢，原本圣经中有一句特别奇妙的话，是让姐妹们开心的。这句话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凡撒拉所说的，你都要听从。”全本圣经就这个地方说的很明白，不是说赶走以实玛利这件事你要听从，说的是凡撒拉所说的，你都要听从。为什么有这么一句呢？又是一个筷子声啊，我们以后再说。而这句话说过两遍的，然后到了高潮，到了高峰，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在这一章里边，22章最开始神呼叫一次，这是神第一次点着人的名呼叫亚伯拉罕。到最后的时候啊，是双重呼召，就在后面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在问题中结束啊，我们先读这些经文。这些事以后啊，大家看哈，是指的哪些事呢？就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直到今日经历的所有的事都包括在里边。亚伯拉罕的成长，亚伯拉罕的跌倒，亚伯拉罕被神扶起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再次成长，亚伯拉罕遵神的命啊，一直走到今天。当这事以后啊，那么也是这个以实玛利离开以后，那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这个和雅各书里边是有一点点那个我们常读那句话哈，有一点点很让我们理解起来困惑的。今天不讲这个哈，然后我们看今天这个内容啊，神是要试验人的。其实那个分别善恶之树放在园子里，就是对亚当夏娃的一个试验啊。然后神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第一次提名呼召人。”然后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后来成为人回应神呼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答复语。希望大家对我在这里这四个字好好的琢磨琢磨，这四个字里边蕴含的内容其实很丰富的。那么神说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 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开头是要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现在是我所指示你的山去，在那里呢把以撒献为燔祭，燔祭就全烧，什么都不留。那么下面几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啊，在100岁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才生下了以撒。现在以撒多少岁数？圣经里没有记载。一般的人认为是10几岁。我们感觉一个童子能背着柴跟父亲上山啊，他们是从南向北走，走到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山上之城，所以他走到山脚下后上山。摩利亚山这个词在全本圣经中就出现过2次，这个地方一次，另外一次就是建圣殿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圣殿建的地方就是以撒要献燔祭的那地方啊，神纪念这件事。那么我们要问，神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吗？神深知人心，神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神当然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什么样一个光景中，不用试探神也知道，不用做这个试验神也清楚，但是神一定要做这件事，写在圣经里，是让所有读经的人都看到。然后我后面写了，在15章立约之前啊，15章是最重要的那个约，第一个约。在15章立约之前，神对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宣告啊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作为他的义。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不是献以撒以后，是早在这之前很久啊，以撒还没生出来呢。现在以撒至少10几岁，有人说以撒33岁，应该是主耶稣的上十几年岁，最大猜到33岁，最小猜到10几岁啊。我们不知道，存疑，但是以撒已经是半成年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知道圣经把这一章写在22章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内容放在里边，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。在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启示啊，神一定有他的必要啊，神知道亚伯拉罕有这样信心，神仍然要，就像知道主耶稣他荣耀神的名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里边神怎么说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所以在这里边神知道，但是神要做这件事。我现在在结束之前把这个答案交给大家。第一，神透知一切啊，神深知一切，神仍然要做这件事，他有这样几个目的。他要让亚伯拉罕知道，有的时候你没做之前你觉得我可能能做，但是你做了以后呢，你才对这个信心能够如此的确信，你更对这个信心的确信再有一个确信啊。神说，亚伯拉罕，我知道你，你何等的爱我，你何等的愿意荣耀我，你何等的甘愿献出一切，我要你自己真的知道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当神让亚伯拉罕成为他的见证，当神向全世界全宇宙向古往今来宣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时候，你会问，为什么 他做了什么，对吧？神要把这件事做出来，然后呢写在圣经里，每一个读经的人都看到，神要让天下都知道。那么神不是说我说他有信心，是你看见，你看见你就无可辩驳。对照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再去想你的信心。亚伯拉罕不但是你信心的那个根基，信心的之祖，他也成为信心的高峰，成为你要学习的一个榜样。神在这里在做什么事呢？用句人的话说，神在 show off， 看呐，这是我的子民，这是我所的拣选的亚伯拉罕，他的信心如此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请祝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好，请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主，主啊，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，主啊，你从呼召拣选亚伯拉罕，主，主耶稣啊，我们看见他从蒙召到信心的成熟，主耶稣啊，我们看见他也是经历过软弱，经历过挑战，甚至经历过危机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是吧，亚伯翰虽然经历这么多，但是我们看见他的脚从来没有走回头路的。主啊，他的脚都是朝着主你让他走的路去走的。主啊，我们也看见，我们更是看见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伟大主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的信实。主啊，你呼召拣选的人。主啊，你自己负完全的责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上帝。主啊，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呼召拣选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主你大大的赐福，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去效法亚伯拉罕，让我们的脚不往后退。主啊，让我们的脚只是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你所应许的美好的天家。感谢上帝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
咱们啊，谢谢弟兄姐妹参与，谢谢。
弟兄姊妹帮忙把凳子啊，搬到隔壁的房间去。